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是一位曾在老区生活过的革命后代，2004年退休后的他来到河北省富平县马兰村。
如果我能帮什么忙，好像总归是我的故乡，我出生的地方，而且养育我的地方。
他开始为村里的孩子义务教授音乐课，并为此默默坚守了18年时间。
我教他们唱小杜鹃的时候，咕咕咕咕，歌声是我们快乐快乐，一高一低哈，来这儿就是为了教他们琴，然后他们拉得好了，他们唱得好了，给我的快乐你钱买不到快乐。
他用音乐带着孩子们一路行走，一路歌唱，直到踏上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舞台，为孩子们打开更辽阔的梦想。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邓小兰爱在马兰村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您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今年的2月4号晚，国家体育场鸟巢，一首用希腊语演唱的奥林匹克会歌惊艳了世界。孩子们宛如天籁般的歌声成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一大亮点。在歌声中，会旗缓缓升起，现场掌声雷动。表演节目的是马兰花合唱团，歌唱团里的孩子们年龄最大的11岁，最小的才5岁，他们全部来自太行山深处河北省富平县南庄镇的普通农村家庭。这些来自大山的孩子被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导演组发现，与一位叫邓小兰的老人有关。他是一位曾在老区生活过的革命后代，一生不忘老区人民的养育之恩。从2004年起坚持到富平县南庄镇马兰村义务教孩子音乐，默默坚守了18年，用音乐培训、艺术教育为山里的孩子们搭建起了一座通向世界的桥梁。邓小兰用音乐牵起一双双小手，带着孩子们一路行走，一路歌唱，直到踏上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舞台。然而就在人们为他的故事深深感动的同时，3月21号，邓小兰因突发脑血栓医治无效，在北京天坛医院离世，享年79岁。邓小兰曾说，马兰村是他的第二故乡，这里不仅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更是父辈们战斗的地方。马兰村在他生命里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那么邓小兰在马兰村有着怎样感人的故事？她是如何带着孩子们学习音乐的呢？接下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邓小兰和马兰村孩子们的故事。胭脂河水欢快地流淌，小兰老师来到马兰，小鸟叽叽喳喳的歌唱，马兰路上鲜花盛开。现在您听到的这首马兰童谣，马兰村的很多孩子都会唱。邓小兰是原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的女儿，她和马兰村的缘分从刚一出生就开始。马兰村像花儿一样的名字，它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南庄镇西部深山区，这里是晋察冀日报社就职所在地。抗日战争时期，社长邓拓在这里与报社工作人员一边打游击，一边办报纸。1943年底， 日本侵略者对太行山区进行了大扫荡，在马兰村制造了马兰惨案。日本侵略者冲进马兰村时，逼问乡亲们报社人员和印刷机的下落，19名乡亲为掩护报社同志惨遭杀害。邓拓的妻子丁一兰在一次突围后生下邓小兰，邓小兰出生后被寄养在马兰村附近一户村民家中整整3年时间。村民的悉心照顾为炮火中出生的邓小兰留下难忘的童年，直到1946年邓小兰才回到父母身边。当年晋察冀日报社为了躲避敌人的围追堵截，辗转于马兰村所在的太行山区，坚持每天除暴，创下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多年后，母亲丁一兰送给邓小兰一枚图章，上面刻有马兰后人4个字。父亲邓拓在燕山夜话专栏发表文章时署名马兰村，谐音马兰村，这便是对当年在马兰村生活和战斗的怀念。邓小兰说，源于个人身世、父辈情结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他一直把马兰村视为第二故乡。
一个是爸爸妈妈的这个经历，使我们跟这个地方好像原来没来过的时候总是有向往一样，魂牵梦绕，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时常惦记这里的人。我就想看看他们到底现在怎么生活的。
1997年，邓小兰第一次回到马兰村，和妹妹邓小红找寻父母战斗过的地方。虽然50多年过去了，但当地的老百姓仍能清晰地叫出她的乳名，这让邓小兰不禁泪流满面。邓小兰说，当时呢，她只请了2天假，虽然走马观花，但是看到老百姓生活很艰难，她就想要帮帮他们。帮助乡亲们的想法一直埋在心里，但是因为工作原因，邓小兰迟迟没能如愿，这反而让她时时惦记着。2003年清明节，退休后的邓小兰和晋察冀日报社的老人们一起来到马兰村给烈士扫墓，看到这个小山村依然是破旧的村舍，她不禁十分感慨。
如果我能帮什么忙，好像总归是我的故乡，我出生的地方，而且养育我的地方，希望自己的家乡，一个是自然景观美，小村庄、小河流，青青的山，青青的水，然后这儿的孩子们也都快快乐乐的。
那一次在马兰村，邓小兰碰巧遇见了同样在扫墓的一群孩子，他就问这些孩子，你们会唱什么歌啊？给爷爷奶奶们唱首歌吧。没想到马兰村的孩子们连一首歌都不会唱。邓小兰说出了学习雷锋好榜样、少先队队歌等歌名，他一首一首试探，孩子们直摇头，这深深地刺痛了他。邓小兰曾回忆说，当时他的心里咯噔一下，说不上悲凉，但空落落的。
扫墓的时候正好马兰小学也有学生去扫墓，我说没什么事儿，我指的奶奶就是那个我陪着的那个报社的老人，我说给奶奶唱个歌吧。哎，他们都很发怵，都怯生生的。我说咱们唱个那个少先队歌，我觉得好像少先队歌应该小孩子少先队员都会吧，结果他们更不会。我说那唱学学雷锋也不会，哎呀，我都不知道他们还会唱什么歌，山歌他们也不会。哎呀，我当时心里就酸酸的，我就觉得这样的童年太寂寞了，我想我要有时间我一定教他们唱。
邓小兰从小就爱唱歌，喜欢音乐，她对音乐最初的印象或许要从幼儿园开始。那个时候的北京北海幼儿园，园长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音乐课会弹着钢琴跟孩子们做猫捉老鼠的游戏。 邓小兰曾回忆说，小猫离猎物近一些的时候，琴声就会变得很紧张，一会儿小猫走过去了，琴声又会慢一些轻一些，就让你把生活里的动作都跟音乐联系起来。在家里，邓小兰的父母都喜欢音乐，她的母亲丁一兰每周都从办公室拿歌片给她，让她跟着广播学唱。父亲喜欢的音乐范围特别广，当年为了录广播里放的《阳关三叠》，上班前他会先把录音机什么的都准备好，快到广播时间了就抽空赶回家，广播里放他就录。后来啊，人家把他的遗物退回来的时候，还有一个笔记本，里面都是父亲抄的歌片，特别厚的一本。在邓小兰的人生旅途中，即便是在困难时期，音乐成为了他力量的源泉。他觉得音乐就是这样一直默默地陪伴着他，给了自己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在邓小兰看来，就算一个人身边没有朋友，音乐也可以是朋友，而且是终生最好的朋友。他认为以后的生活不一定会走什么路，不一定会遇到什么坎坷，也许还会遇到孤立无援的时候。如果学了一件乐器，你就有了一个永远的最好的忠实伙伴。
也许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经历有它的特殊性，但是所有的人都不可能一生一帆风顺，你有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诉说，父母也许都不在身边，那种时候只有音乐，它会无声的伴你，只要你不放弃音乐，他永远是你最好的一个朋友。其实我们这儿虽然落后一些哈，他们住宿条件差一些，但是温饱没问题。不像过去，他说，我都没粮食下锅，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温饱问题解决以后，那他同样对这个精神生活上会有需求。
邓小兰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了，一定要教马兰村的孩子们学会音乐，学会唱歌。所以这件事之后的第二年，邓小兰就兑现了承诺。从2004年起，邓小兰每年拿出很多时间留在马兰村教孩子们唱歌并学习乐器。从欢乐颂、团结就是力量到在那遥远的地方，她始终相信音乐教育会让孩子们受益终生。他说，歌曲里头都是诗，是人类文化里最美最精华的东西，学习音乐之后，孩子们的情感会发生变化，性格会变得开朗。邓小兰最初以为教孩子们唱歌是很简单的事儿，可是有的孩子家长认为将来考学又不考唱歌，白花功夫。他理解家长的心情，就一家一家上门解释，课余学唱歌不会影响学习，还能促进学习。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开始接触音乐。
他们跟着唱吗？他们没有说不看你的，都瞪着小眼跟你一块唱。我教他们唱小杜鹃的时候，咕咕咕咕，歌声是我们快乐快乐，一高一低哈，他们有的掌握不了，因为他们的音准没有这种训练，所以他们就模仿你唱，我就歌声是我们快乐，然后我就这么比划，就告诉他这唱高音，再低下来，然后他们也就跟我学着这样比划。
音乐不仅带给马兰村的孩子们快乐，更为他们插上了梦想的翅膀。2006年10月，邓小兰从北京家里带来了几把吉他、手风琴和小提琴，成立了由6个孩子组成的马兰小乐队。当时还上5年级的孙志学 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电子琴，他忍不住好奇地按琴键，当电子琴发出了美妙的声音，他一下子被吸引住了。邓小兰刚开始到马兰小学教音乐课时，简陋的学校只有四间危房，为了建音乐教室，他不仅拿出自己的退休金，而且动员北京的弟弟妹妹一块儿捐钱，共凑了4万块钱，在村里盖了7间校舍，大大改善了马兰小学的办学条件。邓小兰退休前在北京市公安系统工作，他的同事们还帮忙把他家里的乐器运了过来。邓小兰还四处的找学，又将亲戚家闲置的乐器也要过来，并且寻求相关部门支持帮助，陆续置办了架子鼓、电子琴、钢琴、长笛、黑管等乐器。村里人没人会这些乐器，邓小兰就手把手的教孩子们。
那时候就是他们唱小杜鹃啊什么的，孩子唱得挺好的，挺准的。我就觉得因为我会乐器，我觉得学乐器比那个一般的唱歌还要更扎实。我也曾经教我弟弟妹妹拉小提琴，这些乐器都在我们家仓库里头搁着。我们科技处的人啊，他们说听说你经常跑到马兰去，你去那干嘛呢？我们去看看你。我们处对这些退休老同志嘛那种关心哈，他们说我们给他们带点什么东西，带点学习用具，带点衣服，但这些东西我都觉得他们都有，都能解决他们的使用问题，都不是急缺。我说你们就帮我把我家里那些乐器给我拉过去就行了。这我孙女的同学学大提琴，他就把他用过的这个，
人家也都送给我了。
有两次是政府给我们一些赞助，也有后来买的。来，一起唱这个啊，都得大声唱啊，预备起，咪嗦嗦咪。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正常学习，邓小兰就利用周末、课余和假期时间给孩子们上课。在她看来，教音乐得有连续性，今天教了，明天就走，那学生可学不会的。
我在北京没事了，我就想着，不行，时间再长了他们就忘了，我还得再去一趟。你最开始的时候是2个月来3次了，可以，然后现在慢慢的1个月来2次，一周。差不多一周上下吧，偶尔也有待一个月的时间。这就是我旅游呢，就爱在这玩儿，好玩儿，这都听我指挥，而且指挥的有声有色的。女孩子有的她觉得好像弹吉他都是男孩子弹，她还不好意思弹呢。我说哎呀，女孩子弹吉他更酷啊。
从北京到马兰村距离300多公里，路途虽不遥远，但是并不便捷。以前邓小兰先从北京乘火车到河北保定定州，再从定州乘汽车到富平县城，然后再乘班车到马兰村。早上8点出发，晚上7、8点才到。这段路邓小兰从2004年起每年往返20多趟，直到2010年10月富平通了高速路，路程才缩短为5个多小时。而这段路邓小兰一走就是18年。生前当有记者问他为何坚持18年时，邓小兰说，我要教孩子们音乐。当问他一路累不累时，他说不辛苦，我坐车不晕车，在车上就能休息。在这期间，邓小兰搬进学校，住在大山深处，冬天经常是零下10几摄氏度，寒风透过门缝往屋里钻，毛巾冻成了硬板，她晚上睡觉都得戴着帽子。一些亲友不解呀， 你为啥要跑到大山里教孩子唱歌？他笑着说，我喜欢教孩子们唱歌，也喜欢听孩子们唱歌。时光伴随着歌声悄悄流淌，邓小兰种在山坡上的金菊花年年如约绽放。邓小兰风雨无阻，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她的悉心指导，孩子们逐渐能够演奏复杂乐曲，唱功也明显提高。
这儿的小孩学乐器啊，没人督促他，我们练琴就是我和小孩之间的事儿，比如欢乐颂咪咪发嗦嗦发咪瑞，好，这几个人都会了。我下次来想加第二句呢，
一看
第一句都忘了，瑞瑞在哪儿啊？哎，那就再重复吧，再从头教，再下一次来了，得又忘了这么一段，然后再学，他总是走三步退一步，这就可以，走三步退一步，总归还在往前。因为我觉得我总能教他，我怀疑他呢，他能不能学下去，他有没有一天能够学的一定的程度，能够拉几个曲子了。
胭脂河水长。
那么邓小兰又是如何带领孩子们走上了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舞台呢？稍后回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邓小兰爱在马兰村的故事，一会儿见。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继续将世界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邓小兰爱在马兰村的故事。
胭脂河水长，从那天上来，遥问去何方，宁静的村庄。
巍巍太行山，青青胭脂河，邓小兰始终牵挂着马兰村。她的女儿刘明明说，最初啊，爸爸和我们都很担心妈妈的身体，但是看到她发自心底的快乐，只好不去扯后腿。近几年女儿一直在想，妈妈是用行动诠释了梦想与坚持，她很了不起。邓小兰的坚守感动了很多人，有音乐人来了，把邓小兰的故事拍成纪录片《马兰的歌声》，让马兰的名字传得更远。2012年6月，马兰村作为乡村素质教育的典型，成为河北省保定市素质教育的一大亮点。富平县政府专门派出特岗老师支持马兰村音乐教育，河北大学艺术系教师联系邓小兰，把这里作为社会实践基地，定期派学生过来讲课。邓小兰带着孩子们到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演出，带他们走出大山，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过去条件艰苦，村里许多孩子连县城甚至镇上都没去。2008年国庆节，邓小兰带马兰小乐队来到北京，山里娃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坐地铁，他们游览国家体育场鸟巢，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一路走下来，他们也把歌声带到了北京。当时一些城市经常举办音乐节，但很少有儿童音乐节。邓小兰就想，能不能给孩子们办一个音乐节呢？2013年，当时已经70岁的邓小兰发起马兰儿童音乐节， 筹备过程中，邓小兰每天骑电动车去盯进度。当年的7月24号，她急着去工地，不小心骑车摔进了坑内，造成了左腿小骨骨裂。邓小兰没告诉家人，偷偷养伤，通过网络指挥进度。仅仅休息了半个多月，她又拄着拐准时来到音乐节开幕式现场。乡亲们十分感动，都竖起了大拇指，邓老师刚强嘞。马兰村幽静的山谷热闹了起来，孩子们有了属于自己的音乐节。在富平县委县政府的帮助下，音乐节成功举办。马兰小乐队同清华艺术团乐队等20多个演出团体同台演出，台下3000多名观众掌声如潮。邓小兰始终坚信，如果有人教，农村的孩子一点不比城里的差。
哎，我就觉得特高兴啊。而且我也觉得其实农村的孩子一样有很多聪明孩子，还有的小孩你比方拉手风琴哈，反正就是你教着教着吧，好比你教和弦哈，哎，他就能够说，哎，老师我觉得这个歌特别好听，这句特别好听。有的小孩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他就给妈妈唱个歌，他说我们最近新学了一个歌，我可喜欢呢。哎，他就唱给人听。那个拉小提琴的，我们最近新学了个曲子，他就拉给爸爸妈妈听。所以他的表达方式都跟别的孩子就可以不一样。
2015年，邓小兰亲自设计，自筹资金，把小学校旁边的荒山坡打造成一座3层音乐城堡。邓小兰说，孩子们都向往童年生活，城里有少年宫、公主城堡，马兰的孩子也可以有。在学生家长杨念琪看来，是邓老师给孩子们播下了音乐的种子。这位家长说，我们这边不像大城市有专业的音乐老师教，这些年孩子一直跟着邓老师学，感谢他一直对孩子的无私付出。邓小兰真切地看到，音乐让山里的孩子们更乐观、更自信了。
他们换干净衣服，他们自己觉得漂漂亮亮了，激动不激动？这就是因为他们很高兴，他们很在意这件事儿。我就想，他们会唱歌，让他们也唱一个，让他们也登登舞台，他们都高兴呢。我就想这样，他们的小孩子能有这种特长，能有这样的表现，能够表演出来。平常过去农村都是看城里人上电视，一个唱歌比赛啊，一个小孩子什么六一儿童节表演啊什么的，他们也都会很羡慕，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我的孩子也能这个样子。
在孩子学音乐这件事儿上，邓小兰付出了很多，不过她却并不在意物质的回报。那么她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呢？邓小兰曾说，
原来有个松紧带磨的，他就一块。我不爱买好多新衣服，我够吃了，我够穿了，我把这一点钱给村里头买个乐器，我这些小孩就能在这方面有机会多学好多东西，这是他们一辈子的快乐，物质上不用回报。我就图有更多的小孩能够享受这份音乐带来的快乐，来这儿就是为了教他们琴，然后他们拉得好了，他们唱得好了，给我的快乐比那些钱买不到快乐的。我过去啊，我是跟孩子们说，我说我跑到70我就不跑了，结果到了70，我觉得我身体还挺好的呢，我还得跑。
2021年9月中旬，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导演组注意到富平县有这么一群爱唱歌的孩子，便想着请他们组建一个合唱团，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为全世界的观众演唱奥林匹克会歌。经过层层选拔，来自富平县城南庄镇五所小学的44名孩子入选，其中8人来自马兰小乐队。 这令邓小兰激动不已。我们山里的孩子目光清澈，像天上闪亮的星星，他们的声音像山泉一样悦耳动听。孩子们即将登上北京的大舞台，向全世界展现我们的真诚和友爱。在集训期间，邓小兰一直是与孩子们吃住在一起，陪着他们，指导着他们。孩子们学希腊语有困难，他就自己先学会，再一个一个纠正。邓小兰说，通过这次演出，孩子们见到了很多楷模，有航天英雄，有奥运冠军等等。排练间隙，他们经常亲切地给孩子们讲述着自己成长的故事，和他们交流长大了想要做什么，潜移默化地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理想的种子，也让一些稍大点的孩子开始思考未来。今年1月31号除夕，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天，邓小兰特意到合唱团驻地给孩子们包饺子，给他们打气。
孩子们的服装非常有特色，身上是虎头图案，脚上是虎头鞋，这是一群充满朝气的虎头虎脑的少年。
近4个月的训练成果终于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震撼了世界，孩子们用希腊语向世界献唱了一曲奥林匹克颂，乐队的孩子们就此走向了更大的舞台。11岁的席庆如是此次演出的乐队成员，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鸟巢很壮观，很兴奋能有这个机会让全世界听到我们马兰的歌声。合唱团成员梁佑林对自己在台上的表现非常满意。
我觉得这次冬奥会唱奥林匹克颂唱的挺好的，我能给自己打个101分，超常发挥了。
今年的2月5号一大早，邓小兰打开手机就看到了200多条信息。孩子们表演的真棒，用希腊语唱奥运会歌，给孩子们点赞。看到一条条夸赞孩子们的信息，邓小兰心里乐开了花。在接受媒体的电话采访中，邓小兰笑声朗朗，高兴，演出结束后看到都是夸我们小孩的，我就特别开心。就在春天来敲门的那一天，像马兰花一样灿烂绽放，这群来自大山的孩子们做到了。这次宝贵的经历也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大世界的门，打开了更辽阔的梦想。
那想当一名歌手，因为我喜欢音乐。
我有一个偶像是武大靖，长大了想做一个运动员，为中国做出贡献。
而在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再次唱响了奥林匹克颂，再次登上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舞台。无论是导演组还是保障部门工作人员，都可以从许多细微之处感受到孩子们气质上的微妙变化。面部肌肉不紧绷了，上台以后不紧张了，彼此配合起来更快速更默契了，就连换衣服的速度都变快了。18年来，邓小兰从山里孩子们的眼神中读出了他们的渴望，不是别的，而是对山外精彩世界的向往。至今，邓小兰已经协调捐赠了近500件乐器、数千册图书，培养了近200多名学生，有10多个学生在大学里读艺术专业或毕业后从事艺术教育。孙志雪 考取西北民族大学音乐教育系。白宝鹏从河北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后开始从事幼儿音乐启蒙教育工作。李振涛考入了河南大学，那是邓小兰的父亲邓拓曾就读的大学。音乐成了马兰村的一张名片，邓小兰用音乐改变了一座村庄。近年来，得益于邓小兰的努力，社会各界对马兰村高度关注。在富平县委县政府大力扶持下，随着惠农扶贫政策的落实，马兰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进马兰村，只见村南有一座灰色圆形舞台，背靠青山，碧水环绕，远远望去犹如一轮明月挂在天空。这是由邓小兰筹资新建成的月亮舞台，今后马兰儿童音乐节将有真正的舞台。北京冬奥会之后，马兰村迎来了更多机遇。邓小兰一直抓紧时间跟保定市富平县相关部门密切沟通，如何深入打造红色马兰、音乐马兰、生态马兰。此前他曾经跟马兰小学的教师苏文霞说，五月份就要举办今年的音乐节，很多事儿要抓紧往前赶。对于邓小兰来说，老区人民的养育之恩，他一辈子也报答不完。今年3月16号，邓小兰在总台央视与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一起录制节目，随后拖着一身疲惫从北京往回赶。到达马兰的家时已是深夜的11点多。3月17号，在老邻居梁林江家，邓小兰和施工人员讨论着月亮舞台配套设计、周边绿化和施工进度，涉及40多项工作。他在月亮舞台旁搭了一座桥，打算用油画家列维坦的名字命名。他想让月亮舞台绿化再多一些，让马兰音乐节能在绿意和鲜花中举行。那一天，屋子里充满欢声笑语。3月18号，接待完陆续来访的客人，邓小兰又伏在案头看图纸、做计划、列行程。2022年待建项目和文艺活动，她一笔笔写在纸上。今年的3月19号，刚经历一场降雪，马兰村挺冷的。城南庄镇副镇长张兰成作为包村干部到月亮舞台查看施工进度，邓小兰正在那儿跟施工团队商量水渠的台阶设置。作为马兰发展旅游的重要景观，邓小兰希望这个水渠为月亮舞台供水，同时还能做漂流用。见到城南庄镇副镇长张兰成时，俩人彼此熟悉，没什么寒暄，直接聊起了月亮舞台。这边要建成生态停车场，厕所一定要卫生并且通水，沟里要种上美丽的梨花，音乐节会更高端大气，游客也会更喜欢。咱们一会儿再去音乐城堡看看，那里的绿化要加些美观的护栏，我想去看看样式。曾经有人问过邓小兰，月亮舞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她的回答是，也没什么特别的寓意，月亮就是月亮，在水里、在天上、在哪儿都能看见它。然而就在大家忙碌筹备之时，3月19号下午5点05分，毫无征兆的邓小兰倒了下去。张兰成赶紧抱住她，随后大声喊人来帮忙，并脱下衣服给邓小兰保暖。张兰成第一时间给村书记孙志胜打电话，让他带着村医马上赶来，同时紧急拨打120。村医最先赶到，120接力抢救。在县中医院，专家紧急救治，护送邓小兰前往北京天坛医院寻求更好的治疗。不幸的是，3月21号，邓小兰因医治无效， 在北京去世。3月22号，北京冬奥会上，那些可爱的孩子们站在排练室里，又唱起了《马兰童谣》《送别邓老师》。唱到最后，孩子们用衣袖抹掉眼泪。22岁的孙志雪曾是马兰小乐队的竖笛手，他至今记得，在那个漏雨、课桌后面堆着木柴的教室里，自己第一次按响琴键。现在他已经从大学音乐学专业毕业，毕业论文是研究莫扎特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的演奏技巧。几天前，他还跟邓小兰分享研究生初试通过的喜悦，相约排练吉他和长笛的作品。孙志雪回忆说，始终不能相信那个满脸挂着微笑开心地跟我讨论音乐的人，那个和我们一起爬山、一起拍照、快乐地像个小朋友一样的人走了，留在记忆里的是欢乐时光，风吹花飞笑语中童年的记忆留在昨天。邓小兰的子女在讣告中写道，妈妈生前最后的18年里，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河北省富平县马兰村的儿童音乐教育，这给她带来快乐和满足。北京冬奥会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的奥运会会歌获得世人高度赞扬，更将她的快乐推向高峰。她在自己生命的高光时刻离去，而且走得安详平静，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慰藉。小到孩子们的演出服，大到月亮舞台规划图及马兰村旅游开发规划，笔画之间皆是邓小兰的心血。人们发现，在一堆规划图前放着一袋子药，还有2张医院的处方笺，日期是2021年10月13号，上面赫然写着静脉曲张、冠心病、心悸、脑梗死、中风、心绞痛、胸痹。怪不得邓小兰总说怕来不及，或许她早已知道生命进入倒计时，所以总在赶时间。为马兰村付出是她的快乐，她的热爱。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邓小兰无数次地说道，马兰是我的家乡啊，孩子们快乐我高兴，我没有在坚持，我是热爱啊。马兰发展的脚步没有停滞，而是愈发有力。今年的3月24号，月亮舞台绿化工作全面启动，在马兰新区和马兰小学新种下的100余棵海棠松树正孕育新芽。春天来了，一个如画的马兰村沐浴在阳光之下。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